胡红旗说，这些年呢，我就想给你磕三个响头，聊聊吧，咱们聊聊去。30多年前我心里就了了，
你当你有多重的分量？
你知道吗，人死了，身体会仅仅变轻21克，那是怎样一个重量啊？5个硬币，一只蜂鸟，或者是一块巧克力，也许还相当于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类灵魂。
银娥并不知道这是电影《21克》中说的，他说，
你死了，连21克都没有。说得好，我死了就是个屁。
不久，游喜贵出事了。游喜贵是倒腾陈化良发的家，也栽到了陈化良上。他是个城里人，高中即将毕业，学校召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，游喜贵第一个报了名，得到了学校的表彰。其实游喜贵并不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，他是冲着吃粮去的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游喜贵想的却是广阔天地大有吃的。农村该是遍地粮食，毛主席就写过，喜看稻书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西烟的诗句。游喜贵的娘死了，爹又娶了一个，后娘是刘三村的一个寡妇，带来2个半大小子，三口人两头都没口粮。游喜贵个头高，块头大，正是能吃的年龄，而那2个半大小子更是能吃。游喜贵和爹妹妹三口人的口粮，6口人哪里够吃啊？后娘常克扣他和妹妹的吃的，给自己的一双儿子吃偏食，爹不闻不问。游喜贵整天挨饿，他想当兵，部队上不会挨饿，可当不上，想上大学又改成了推荐，他就选择了下乡。农村虽并不是遍地粮食，但他自己分到的粮食完全可以不受克扣，而且山也很富裕，有很多野味。几年后，知青开始返城，有关系的知青陆续返城了，没关系的，年龄大的则在当地结婚。游喜贵回城找父亲，希望父亲能求求给做过家具的领导帮他招工回城。游喜贵的父亲是木器厂的师傅，把一根根歪七扭八的木头做成一件件漂亮的家具门窗，为许多领导干部做过家具。游喜贵从小就喜欢木匠活，父亲也教他木工手艺，也想着将来让他在木器厂就业。可父亲无动于衷，他也明白，他回城后住的就成了问题，回城无望，看不到前途。游喜贵也结婚了，给插队的陈家树一家只有女孩的人家招了女婿。陈家树方圆数多，多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榆树、柳树、槐树。那一代人家婚嫁，女方星培、五斗橱、梳妆台、雕花床。游喜贵就给人家打家具，手艺人是受人尊敬的，到了主东家伺候的好，游喜贵木匠活就做得更上心，渐渐闯出了名声。公社干部也常请他做木工，那年公社粮站主任请他做家具，木头都是有了年月的好槐木。木匠啊，见到好木头就像见了情人，他把自己全部的手艺展示出来，想借此打响名头，到县里去发展。家具做成了， 主任很满意，介绍他给县粮食局局长家做家具。家具做成了，却出了事儿。局长说他和人家婆娘有一腿，局长婆娘是个瘸子，而且已经40多了。尤喜贵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局长告诉他，只要他承认了，不会捆他，工钱也一分不少。尤喜贵不承认，他知道县革委会主任是局长的哥哥，他要承认了就会被绑起来批斗坐牢。他被控制起来，最后还是在那婆娘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。尤喜贵才知道那狗日的局长为找借口离了婆娘，娶广播站广播员。逃出来后，尤喜贵知道回去肯定会被抓起来，他不敢回村，又没有介绍信，会当盲流抓起来，就进了一家砖窑。进去后才明白，这是一家黑砖窑，只给他们管伙食，每年管一身衣服，一分工钱不开。窑主就像个恶霸，人家也知道像他这样没有介绍信的人，不是盲流就是逃犯，让人抓回去就是死路一条，不敢吵闹叫喊。在砖窑一直干到四人帮粉碎后，尤喜贵才从砖窑出来。尤喜贵没有再回到乡下，而是回到城里，可知青回城的政策已经结束，而他已经嫁到乡下，没有人理会他的事儿。尤喜贵就在家里混吃混喝，爹已退休，而且痴呆了，后娘当家。他赌气打地铺住在家里，这里是他的家，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尤喜贵也觉得没意思，半年后就离家出来。干什么呢？人人都得吃饭呢。于是他就进入粮食黑市，小打小闹地倒腾粮油。清理三种人，粮食局局长被清理，被打倒的老局长重新做了局长。尤喜贵便借遭局长陷害的共同遭遇与局长拉上了关系，合伙做起了粮食投机生意。粮库每年都要倒腾陈化粮，倒腾是有门道的，有门道就有利益，陈化粮只要处理处理就没有陈化的气味了，完全跟好粮食一模一样，利润当然很大。而粮食的控制供给为陈化粮销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尤喜贵做得风生水起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事实上，尤喜贵多次经受了陈化粮风波的考验。2004年以来，全国各地都相继出现了陈化粮事件，全国展开对陈化粮调查打击处理。那么大的阵势，尤喜贵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，可这次他没那么幸运了。他出售的粮食吃死了两个人，接着便引发了粮食大检查。尤喜贵被查出大量的陈化粮不说，还把粮食系统的腐化抄了个底儿朝天。尤喜贵被抓，公司及所有的粮店都被封，小娥被问讯过好几次，总算没有关起来。因为给查出来许多粮店都假冒尤喜贵的牌子，尤喜贵总算保住了一条命，给判刑无期。银娥叫回来小娥，小娥却像没事人似的。小娥说，
别担心我，我跟他其实啥事儿都没有，你看他扯进去了多少人啊，我要有事儿，早把我扯进去了。
小娥租下了3间门面房，打通开了个1元串香店，什么东西都用竹签穿起来，数竹签算账。汤头很好，味道不错，一开竟然就红火起来了。小娥很能吃苦，早晨跟她一起起床，购菜穿签，样样都亲自干。 至此，银娥才重新认识了小娥。银娥看着小娥，小娥说：
你看我干什么？
银娥笑着说：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能吃苦的。
农村人嘛，不吃苦咋行？
银娥就长叹一声，小娥一笑说：
不爱听。
爱听不爱听，不都得听吗？
这就对了嘛。从小到大，我啥时候让你顺心过？几十年了还不习惯？
这天我又给吓了一跳，一进小区大门，一青年远远地伸着双手，猫着腰，小跑着冲我而来，说：
蒋主任，您出国啥时候回来的？一路顺利吧？
我往身后看看，没人，再回头时，右手已被青年双手攥住，像摇铃铛一样摇着。青年说：
哎呦，看您气色这么好，一路定然是快乐无极限呐。
已是天光朦胧，华灯初上，他竟然看得清我气色这么好，这让我毛骨悚然呐。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状况了，每次我都很紧张，无法应答，只能像吞了滚烫的年糕一样含混地应着。好在这家伙往上推推眼镜，终于看清我的本来面目，尴尬一笑说：
呀，不好意思，把您认成无尾办的蒋主任了。
一边这么说着，一边拍着我的手说：
您这件衬衣呀，跟蒋主任的一模一样。
原来是撞衫了。我长吁一口气，抽手正欲匆匆逃离，这家伙又说：
哎，领导，您在哪个部门啊？我眼神不好，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。
这更让我无法回答。正在紧要关头，有人喊：张秘书，张秘书。这位张秘书立刻说：
哎，李厅招呼我，我先过去了啊。
说着侧着身子，横移着脚步，边走边说：
哎，领导，您住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啊？改日拜访您。
我虽惊慌失措，但还清醒，怎么能告诉他详细地址？尽管我知道这是一句常用的客套话，但万一他是认真的呢？现在我是不怕一万，单怕万一呀。何况秘书可是这世上最认真的人，倘若他真的来拜访，麻烦可就大了，可不告诉似乎也不合适。我故作感冒咳嗽起来，边咳嗽边说：
我在。
我把每个字拖得很长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好在这位张秘书已远，我慌张地逃遁而走。进了电梯，还好没人，我长出一口气，抹去头上的汗水，抖抖衫子，后背已湿透了，每次受惊吓我都会出一身汗。从虚惊中解放出来，我心情平稳下来，想竟然还有个无尾伴。那么是尾巴的尾，围墙的围，无为的为，还是伪造的伪？这些年对政府机构的部门单位我也知道不少，但这个办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上网一查，嘿，果然有这么个单位，正确的写法是委任的委，无委办，全称是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，职责是管理当地空中无线电波次序，保证公众通信安全畅通，查处非法无线信号等等。我想见见那个是蒋主任呢，还是江主任呢，看自己是不是跟他长得很像， 仅仅因为一件衫子把我们互相认错，这未免太牵强了。但很快我就打消了念头，那岂不是自己把手指头往魔眼里辱啊，躲都来不及嘞。你还别说，想啥来啥。几天后我就见到了那个是江主任呢还是蒋主任呢，原来是一个都已谢顶满脸褶子身材矮小的老头。我非常失望也非常恼火，张秘书啥眼神嘛，妈的，如果不是眼神真不好，那就是故意要吓我呀。与蒋主任撞衫了，事实上怎么能说是撞衫了呢？花花公子品牌真品要几千块一件，我当然是买不起的，不过我买的也不是假名牌，是 OEM 产品，也就是俗称的贴牌货，人家蒋主任穿的肯定是正品。这件衬衣啊是不能再穿了，这是我衣着里比较奢侈的一件，虽是贴牌货，价格也不菲，不能穿了实在心疼啊。好在有我弟，喜运了当礼物送他，也让他提提档次。自住进湖景水郡，我已不止一次受到这样的惊吓，忽然就有人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握着问这说那。这样认错倒也罢了，最让我发毛的是被那些大背头高背手的人叫住，问现在在哪个厅哪个局哪个处。我不明白他们是眼神不好还是记性不好，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爱关怀别人。后来我想起那句话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，他们宁愿认错人也不愿被误解不认人，见了领导不要说你装作不认识，就是不热情都可能影响到你的大好前程，这我懂的。反复受到一种惊吓，常规反应是习以为常，不再害怕，然而我却是越来越害怕了。因此每次进小区我都是提着一口气，蹑手蹑脚，行动迅速，就像一个入侵者。细细想来，我可不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入侵者吗？如果说这种被错认属于意外情况，那么真正的压力则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。要说住进湖景水郡的压力，买房时我们也想到了，这里住的是政府领导干部，压力自然会有，但我们想日子各过各的，又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，好处了近着点儿，不好处了远着点儿，所谓交不起躲得起嘛。可住进来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比如我们的对门，对门嘛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哪天不碰几面，那是一对夫妻，不可否认他们的确很般配，女的漂亮有气质，男的帅气有涵养，他们应该和我们年纪相仿，30过了吧，但我还是想用金童玉女来形容他们。他们很恩爱，虽然他们与我们偶遇时从不秀恩爱，但从他们瞬间对视的目光和我们从猫眼偷窥到的小动作中看得出来，每次相遇他们都保持着矜持与轻慢的姿态，以彰显他们的优雅与高贵。